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欢迎赵教授。
你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大家好，大家好，站长好，
来顾博士
好，教授好，教授。
那个赵教授您先讲，我知道您特别关心台湾的疫情。
台湾的疫情非常糟糕，非常糟糕。
是吧？
现在大概是在高峰，今天的传出消息啊，陈水扁呢、确诊。
那
陈水扁，我等一下要提到他，就是前任的总统陈水扁确诊，台北市长也确诊。台北市长很惨，他的太太已经搬出家了，他的这个儿子昏迷，
哎呀，
相当严重。
不是奥密克戎都很轻微嘛，病症。
但
是
台湾这次非常糟糕，现在这是高峰，昨天呢最高的例子一天死145个人，
啊、
这5天以来死亡的人数已经到600人，
嗯，
而最糟糕是儿童还掀起了台湾的风波，因为那个有一个那个姓郭的艺人讲啊，说很多小孩子都走了，结果苏贞昌还要追究，说他造谣，啊，那死的没那么多，我们的记录是死了10个小孩子，而25个重症，而很多小孩子大部分都是死在脑炎。
脑炎是那个疫苗的后遗症吗？还是什么？
现在还不清楚，因为儿童死亡率太高了，因为每500万人里面呢，这个新加坡、日本跟韩国啊，都在一以下，就0.几了，而台湾是2.53，就等于将近3个人，所以这个比例在亚洲来讲，现在是据说。是仅次于北韩，说北韩更糟，据说了，
北韩已经完全放开了，
所以说台湾的现在，但是他们现在刚刚消息是说死亡已经降到100人以下，因为昨天一度高到145个人，这100个人也很多啊。
嗯，是，
他就相对今天好像上海听说是6月1号，要解封，
解封了，
因为台湾的人口跟上海差不多，上海是2500万，台湾的人口大概是2300万，就整个全台湾的人口跟上海是相当的，但是控制疫情来讲。好像是比上海糟糕的。
上海很多人跳楼啊，这关键是。
对对对。
生产都停下来了。对。
因为我不批评上海，因为我的资讯有限，可能也许你们的资讯更多一点。
那
我只讲台词。
然后那个顾博士对这个上海解封有什么评论？
严格来说还没有完全正式的解封啊， 就是说现在是这样的，因为你也知道国内的政策都是层层加码，上面说一，下面就要加个 0.5 再加 0.5 再加 0.5 加到后来就变成4、5、6。那么现在的话，上面是说可以放开了，然后但是下面的居委会啊那种小的单位却不敢，因为到时候如果有问题的话，比如说阳性又传播了，因为现在很多你看到很多例子又发现了，周围本来说是没有的，结果又发现是阳性，而且他说解封的小区只是说在过去没有发现阳性的他可以解封。然后我的一个我之前的教授，他们小区昨天发现一个阳性，结果又加了14天。也就是说上面说的解封跟下面理解的解封是完全两回事，这大家也知道上面的跟下面的这个区别很大。而且我估计这件事情会突然不了了之，因为现在牵扯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核酸检测谁来掏钱。现在好像医保跟那个谁都扯起来了，就没有人愿意掏钱，没人愿意掏钱，估计这核酸这个事情好像就搞不下去了。因为原来说是每天搞一次核酸嘛，对不对，彻底把所有的问题都发现给甄别出来，现在搞着搞着搞着搞着成本上去了之后发现没人付账。可能教授你不太知道，国内正在争这个，大陆正在争这个东西，说我们现在搞的核酸到底谁掏钱，是财政掏钱呢还是医保掏钱，结果两个都准备不掏钱，现在就僵在那里。但你也不可能让老百姓去掏钱，给老百姓来个200块钱一次，老百姓肯定也不听，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在上海的话，信息很糊涂，但上海人民终于意识到了，他们跟别的地方，大陆别的地方的唯一区别就是，可能他们还可以上网抱怨一下，当然也会被删了，但至少他们人比较多，有的时候抓不过来，你知道吧？
就是，
这个是唯一的最大的区别，他们还可以抱怨一下。
我听到一些，我看到一些资讯，就上海是一部分的小区是松绑，而且他们的人都上街了，就街上走的人呢也多了。
对，但是是3个小时，好像是一周3个小时还是一天2、3个小时，这个就是还是有很多限制条件，一是限制条件，二是有的时候有的小区他也不配合，比如说如果你这么走的话那会有些什么问题之类的。所以说现在很有可能啊，这件事情就会变得突然有一天就不了了之了，大家也不去查了，因为核酸这个东西谁去掏钱这是一个问题，之后这一些经济怎么搞这也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吗？
因为在美国都是免费嘛，
因为
政府出钱，
对，实际上也是最后从那个医保里，因为我们去打疫苗对不对，我问过医生，
对对对，
也不是说是免费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医保的话他会去问你的医保要钱，
对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上海这个，我估计整个大陆国内有可能在未来的1到2个礼拜里面出现一些大逆转，因为现在上面传过来的信息已经开始非常不一致，总理那边说要恢复经济对吧，站长你也看见了，然后那个领袖那边说还要坚持清零，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他已经这个下面的人就是属于那种脑子比较活的人已经有点头晕了，也不知道跟谁，知道吧，到底是要清零还是，所以说信息现在也比较混乱，但是国内的人也是在看，因为整个世界也没有完全放开，知道吗？说什么你比如说日本啊什么之类的6月10号才允许旅行团的那个外国人入境，所以说也没有完全放开，所以国大陆也在看，所以唯一赚钱的一个大陆大那个台湾的艺人，最赚的最多的钱的大陆就是那个刘玉敏跳健美操的那个
啊，
其余的那个台湾的艺人都已经顶不住了，都要逃走了，要逃到澳大利亚到台湾去了。
对，现在今天台湾还有一些不好的消息，除了儿童的那个染疫啊，等于说是非常高之外啊，这个而且都是脑炎死，这很糟糕，死的10个儿童里面 有五个都是老人。
嗯，
台湾今天又栽了一架飞机。
啊，客机吗？
栽了一架飞机，这个飞行员已经死掉了。
这是客机啊？
不是客机，战斗机。
哦，战斗机。嗯，
对，
战斗机说明他训练不够嘛，所以。
对，他不是，他这个飞机起飞都是正常，在失事前的三分钟还说一切正常，但三分钟后飞机就栽掉了。
他没有跳伞吗？
跳伞。但是还是死掉了
啊，可能离距离地面太近了，没空跳伞。
对对对，这个很糟糕啊，因为这个现在台湾是这样，飞行员少飞机多啊，就是有飞机没有人飞啊。
你其实台湾应该看看乌克兰，你要这些飞机坦克都是没有用的，你这弄一些毒刺小导弹倒是挺管用的，搞一个中程。
但是人命是重要的事情的。
对啊，你搞个，你真的搞个飞机坦克，真的有大陆要打的话，你抵抗也是没有用的，损失那么多，最多拿导弹发一发。
还没有打了，这个飞机就栽了，问题在这里。你说因为打被打下来，那是另外一回事，根本没有打了，飞机就栽掉了。而台湾今天还有一个很糟糕的消息，就是国会强制通信了，叫国务机要费。除罪化，我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贪污无罪。台湾那个前总统这个陈水扁因为贪污被关嘛，那现在表示说除罪，就是国务机要费不算罪，非常糟糕。现在台湾现在引起很大的渲染。
嗯，
叫贪污无罪，
那会就是最后会让陈水扁轻罪还是什么？
不，
陈水扁已经出来了呀，这个
就之前的已经清掉了。
他刚宣布他贪污除罪，他就确诊了。
这个陈水扁的儿子他有没有当一官半职啊？
儿子当议员吗？
哦，选上了是吗？
哎，
以前不是没选上吗？后来选上了。
上次没选，但这次选上了。
哦，
所以现在这个，因为民进党的那个防疫政策出了问题，所以现在整个那个几个院辖市，国民党有机会拿回来。
嗯，
本来国民党是很糟糕的，但是因为。这个民进党的这个疫苗不够，而且儿童死这个问题，说台湾现在少子化，你的儿童这个说是死十个人不算多，那非要死到100个才算多嘛？尤其是家长，这个对于儿童等于心头肉啊。台湾少子化，每家只有一个孩子啊。
嗯。
而且死的都是幼童，就是不能打疫苗的，从0岁到6岁这个阶段的。
总共死了多少儿童啊？
10个，25个重症。
还好啊。
25个重症，不是还好。你比例上来讲的话，比韩国、日本跟新加坡都要高。
比那个华盛顿州还低啊，华盛顿州那个人口是台湾的1/3，但是儿童已经死了16个了好像。
而且还有一个，台湾还有一个怪现象，打针死的比感染疫的多，就打针后死亡的比染疫的死亡的多。
那说明这个疫苗就有后遗症呀，这种疫苗不好为什么？
这问题在这里啊，而且台湾的疫苗很乱，它不是说只有 BNT 跟那个莫德纳，它还有什么奇奇怪怪的疫苗呢？
嗯，
台湾自己开发的疫苗，
那个叫高什么什么？
高端。
高端疫苗还在打吗？还是不打？
有人要打，要政治正确，所以他们建议嘛，就国民党的就打这个 BNT， 民进党的就打高端。所以民进党的也不打了，也不打高端的，所以高端疫苗制出来没有，要送人，人家也不要，你自己都不打，人家为什么打？
鬼朝鲜不是已经证明了打疫苗无用吗？
中国疫苗没用啊，它只有中国疫苗。
不是，那个北朝鲜不是说不用，现在已经完全开放，连疫苗都不用打。
他是拔的头，他在亚洲是拔的头筹啊，亚洲是那个染疫最高的。
对对对，
到底因为他封锁新闻嘛？听说，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听说他们对于那个得了就不救了。就让他死啊。
是这样说的，他把很多新闻放在中国媒体上，他就是突然有一天开始报，然后每天就报个十几万几十万，然后好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宣布已经感染了好像三四百万人了，然后就全体免疫了。很奇怪，就昨天还是前天就那个北就宣布已经可以完全开放了。
现在台湾还领先北韩，就台湾的染疫低于朝鲜。
而且你看那个金正恩北韩领袖出来的，你仔细看那个照片，照片上就他一个人不戴口罩，剩下的人都戴口罩。所以说这很难说这个北韩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吧？
嗯，
但因为领袖嘛是受过瑞士精英教育的，所以说他不怕也是很正常。但
不是李克强不是不戴口罩嘛？到那广东，很多地方视察都不戴口罩。对，
对，这个主要是看投过去不戴口罩。当时我记得李克强边上的好多人也不戴，但那个习大大出去的时候，旁边好多人基本上人都是戴。
他最高领袖总是要。
对对对，最高领袖怎么做你就跟着做就行，你不能跟最高领袖不对口，知道吧？但总体来说现在大陆传出来的信息不太一样，因为昨天说要搞经济，今天还要坚持动态清零，后来那个李克强的那个文章还被全网那个禁止转载什么之类的，那篇的那个就什么什么十万人大会什么
十万人大会，
对，搞经济那个就是当天狂宣传嘛。你可能教授你也知道大陆那种宣传方式，就是一上所有的媒体都宣传，结果那个很奇怪，第二天所有的媒体都禁止宣传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就消失了。
现在我们只好相信6月1号，他们不说各方都传说6月1号会解封嘛？也就是亚洲时间明天了嘛？
对对对，还有十几个小时吧。
哎，对对对，我们看吧，到底又是假的还是就是看看那个看最后怎么样？
对，
拭目以待。
对对对，
因为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上面说可以放开，下面的还不敢放开，至少我的那个。同学不管他们是在公有企业还是在私有企业，现在基本上都是待在家里，没有工作也待在家里，所以说这个
不是待在家里也不是办法。
有几个
坐吃三空，是坐吃三空啊，对不对？
对，这个是
我不清楚粮食够不够。
对，
粮食应该是够的，因为
一个粮食，这个是如果你生病了就没地方看病，有医院都不开，
而且每个人都吃素啊，吃不到肉啊。
也是没有，但是就是说可能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子你能够吃的这么随心所欲吧。对，没有那么滋润。
我的意思不能以上海为标准的，是不是地方都像上海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别的地方是这样的。上海的那个是因为人多，而且上海人觉得自己可以自由发言，有那个言论自由，有什么什么这个自由那个自由，所以说你可以从上海听到很多信息。别的地方的人都不敢扎扎的，你扎扎的，因为小地方，哪怕是北京，北京管得很。你看北京有人扎扎吗？没人扎扎吧，对不对？像东北有人扎扎吗？东北更没人扎扎了。那人现在一少，你发什么言，人家就直接冲你家去了。那样的上海的警察好歹还 nice 一点，别的地方的警察那妈直接冲进去捆在地上，这是真的，这不是跟你开玩笑。所以说别的地方你没看见，只是因为他们不允许，或者说他们很害怕不敢说。上海的是，上海其实头两个礼拜，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三月四月初的时候大家还 OK， 接着有一段时间不就是开始乱说了吗？还什么做什么录像，上海的什么录像之类的，最后来了一个静默。静默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一要禁止，而且不允许乱逼逼。对对对，不允许瞎逼逼。
还有
现在就少很多。
台湾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一直下雨嘛，大雨成灾。
嗯，
雨水是不缺了。啊，
嗯，
问题是说，路基、路面，还有这个整个那个都市计划的草率，路上行舟，排水道通通堵塞，因为最近真是没雨嘛。
嗯，西雅图也是天天下雨啊。
像西雅图好雨啊。
嗯。
那个台北那个雨大啊。
要的，咱在大海靠着那个有山嘛，对吧？还是经常下雨，应该。
嗯，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在赵教授啊，赵亚书博士还有顾尹琼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刚刚呢，我们不仅讨论了台湾的疫情，也讨论了上海的解封。那实际上美国这边也是都市之秋啊，就是上周有一个德州的一个小学被一个18岁的一个高中生啊持枪打死了19个小学生，然后又打死了2个老师。所以美国的就是枪支泛滥啊，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人间悲剧啊，所以现在美国都在辩论是不是要收紧这个枪支的政策啊。实际上美国北部的加拿大已经行动过于快捷，就是已经通过法律禁止一切形式的买卖跟转让枪支，像现有的枪支已在那个收缴。这有点过头啊。然后美国好像是不太可能实现这种情况，就是美国的枪支 你想禁枪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有这个第二修正案。那么如果不禁枪，这样这个不断不断的有这种人间悲剧的话，这个百姓也有一些怨言啊，的至少是有很多不满，毕竟是这些弱势群体鲜活的生命啊，小孩子被这个被18岁这种高中生还是合法持枪拿了冲锋枪就嘟就把小孩子给打死。美国是全世界就是被因枪击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就是每个那个人口单元来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国家。所以你们对这个禁枪有没有什么看法，就是有没有办法，或者你们支持禁枪还是反对禁枪还是怎么样？
对，学校一般的话应该是比较安全的，这次后来看了也就是比如说有些门啊没有锁住，然后现在的科技其实也很发达，比如说像这种警察局啊警察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完全可以配置无人机啊，还有再过几年完全可以有机器人了，对不对，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进去做这个防备的，而且现在科技也发达，这个幼儿园比如说像国内的幼儿园它每个门口全都是锁住的，对吧，你除了家长来接孩子，剩下的全部都锁住，不允许闲杂人等啊什么之类的进去，所以说这个是应该提高技术还有提高这种防范的这种东西应该是解决方案，禁枪的话应该不可能，这就靠枪来反抗暴力跟暴力政府，这个东西禁是禁不掉
应该，但是你至少可以比如说像18岁的孩子不能拥枪这种可以
啊，
可以搜，我觉得这个可以提高一点限制，是至少那个喝酒都21岁才可以喝，你都拿枪18岁就可以拿了，这个东西太麻烦了。
对，或者枪上面有指纹识别啊什么之类的也可以，对不对，你买的枪你可以用
华人的，就是洛杉矶的那个教会里面那个华人，那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他本来要，如果像那个德州这事情的话，很可能杀到20几个人，因为他把
对就是要有人去抵抗或者什么，就是把他制服就没事了。
他3把枪，只掏出了一把，而有一个医生冲上去，然后那个医生是被打死了，然后另外一个牧师就用桌子，用那个椅子飞过去，正好砸中他，所以才死了一个人呢。不然的话死亡更多了。
这个教会这些老人还是蛮勇敢的，都是拼命的，来了个开枪的都拼命，大家拼命他就没办法了。
对，这个也没有办法，你说有人突然变态了精神失常了，这也没办法，那有的时候那就只能比如说像教堂啊公共设备啊，你进去之前这种比较廉价的这种机器检测的门啊至少有装一个，对不对，你过去如果身上有气有大型的铁器的话都会叫一声，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挡住这种90%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手枪应该更要严格一点，因为你一个人说公开拿个长枪在街上走，这个比较少见。但你身上藏把手枪，谁知道呢？
不，就是美国不是也叫那个叫 conceal 是吧 ？permit 就是说你如果带枪的话，只要有这个持枪证就可以带了，而且持枪证也是很容易发的，是这样子。
对，这就是你想弄到枪还是挺容易的。当然这没有办法，因为你就算没有枪，这一些精神失常的人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也会找到别的途径来做。你说这个禁枪的那别的地方，不禁枪的地方，那他可能就开车啊或者用别的方式，这个东西 哪怕你说大陆禁枪，大陆其实以前也不禁枪的，它只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对国内的那个什么气枪啊什么东西都收起来。但是你也架不住有人变态，他开车子去撞人啊什么之类的。前不久东北还有人开车撞了十几个人、几十个人，这没办法，那后来新闻报都没报，那就没办法。这个应该只能从这个公共场所，比如说你去看 NBA 球票，对不对？都有人给你扫描一下，那么将来去这个教堂啊、教会啊，这个所有的人都走一个电子门啊什么之类的，都基本上都可以，应该都防得住。
所以现在教会里面，像我参加那个教会，我自己已经不去了，我都是在那个线上来做礼拜。很多人就坐在家里做礼拜，敬拜上帝方法很多了。
那这个教堂都不用建了，
教堂收入少了，
就是不奉献可以造奉献，然后你这个教堂这个筹款多少年，最大的开支就是建教堂啊。
现在表面上大家都讲说防备这个 COVID-19 的，但实际上也有怕这种，因为教会出事不止一件呢。
是是是是，
对，以前教会的人我也知道，他们就经常比如说华盛顿旅游到加州跟这个姊妹教会聚会啊什么之类的，现在其实也少很多了。一是也没有以前那种，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就开车从华盛顿什么跑到加州的那个姊妹教会啊去看一看啊，什么 San Diego 啊，什么去聚会啊，但现在的都基本上也都少很多，因为这种线上的有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能赶到，也能满足大家互相交流。我看他们那个开路过看朋友他们开这个教会，就是大家像 Zoom 上你想说什么也可以，你想把自己 mute 掉也可以，
对对，
有的时候反而比大家坐在一个房间里听人说话，有的时候可能你还自然一点，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那美国
啊，你说，
我说美国这个禁枪这个事情还是有很多争论，但是这个国会两院其实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是相互指责啊，就是反正一出大的那个枪击案，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就是民主党们想禁枪或者。就是至少收紧一点，就比如说这个提高一点这个持枪的年龄啊，比如说这种说增加背景调查，但是共和党就反正是一再阻挠，然后就觉得，反正也提了很多理由，对不对？就比如说，你来一个歹徒，如果他歹徒有枪，我们正常老百姓没枪，不是全得死嘛，然后只要不禁枪，来一个歹徒开枪，我把他打回去，这样子的话就死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好像都有道理，但是问题都解决不了，就是反正前面的枪击案还没完呢，就是麻省那边打死十个黑人，然后这个事情还没完，现在这边弄了打死了十九个小孩子，这是我
你忘了最出名的那个在拉斯维加斯的那个。
对，那个太夸张了，我觉得对着这些那个观众，对吧？
狂欢的人，
在高楼上面扫下去。
对对对，当时好像几百个人受伤吧，这个人那个是，
那也死了几十个、五十个人都有，对不对？
对，因为他当时打过去，大家都先是音乐会吵，大家都可能开始都没意识到。
以为是放鞭炮了，
对，然后后来发现了，真正想跑的时候，大家互相踩挤，反正还弄伤了几个，因为你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知道？而且他把好几把枪，那都不是普通的枪，那把机枪什么东西都弄上，那就没有办法弄了，知道？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进。
对，那把枪好像是就是说，全自动的，那个机关枪，而且呢，它就是经过改造，加了很多功能，就是说。特别是加子弹的时候，它能够更快的加子弹，然后这种反正是跟战场差不多，就是它这个枪的功能特别强， 到战场上都能杀很多敌人，那他现在就把这普通老百姓当敌人了，这样子就非
常悲惨。对，那个人后来好像我也忘了，精神失常了还是被人给最后给干掉了，反正是这么一个结局。但是
没，就是这个他在监狱里是吗？是死掉了是吗？
我忘了最后他的结局，结局是什么？好像是最后大家冲进去把他给干掉了吧，还是什么？
那有可能的，就是而且他是一个他老婆还是他同居的女友是一个中国人。然后他要出事之前就让他跑了，就让他先跑了，然后就最后起诉的时候跟这个他相当于他老婆就一点事都没有，就是完全脱开了干系，脱开干系说跟他没关系。
那这人这就没办法，你变态已经变态到这种程度了。那好的，那你还说昨天可能你们没看到新闻，那个新闻也没管，在郑州一个大学有栋楼三分钟之内烧光了，
烧了就是里面人都死了还是什么的，
人都歇菜了，他是从二楼开始着火的，上面还有五层还是六层，
那国内就不报道呀，关键是国内就死掉一百个他也不报道，好像是没死一样。
对啊，而且你又是郑州那个地方，又不是上海北京一线城市，哪怕上海这离我家很近的，你如果还记得十年前还是几年前，他有一栋。
郑州不是去年还是前年，那个一场暴雨，就是车都那个没人认领的车都几千辆，就说死了几百个人，两三百个人，就是乱扯的。
对，也没有人知道谁死。
那个名单肯定有的，到后来就是，这个政府公布，总共就没几个人死，结果。那个献花的时候献了几条街啊，就是
对，有好多车都冲到了一些很边缘的地方，压根就没有人理那些车了，所以说
他就是那个隧道，就进了隧道之后隧道都淹掉了，但是隧道一个出口的地方关掉了，就是只能进去不能出来，然后隧道一下大雨隧道淹掉了，这些人全死光了，就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美国那边的话，那禁枪也不可能禁，但是你唯一的可能就是离这些变态远一点，另外就是就像我刚刚所说，提高一些技术能力，把这些至少公共场所的这种检查，你看你比如说像总统就职，像去看一些比赛啊什么之类的都检查的嘛，对不对？
检查你公共场所检查不可能的，你除非变成新疆呀，我2016年去新疆，那当然那时候比现在要好很多，但是已经你到任何场所都要检查，检查都要查身份证个查包，你在美国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只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哨的给你查包啊，或者这个走一个什么仪器啊什么，不可能的，公共场所不可能这么做的，除非你把美国变成新疆，这个
不，但公共场所，比如说我说的公共场所，就小孩像学校这种，你进门啊有一个机器探测。
学校基本上现在学校都很难进的，就是你除非
是
家长。
锁住的嘛。
大多数是进不去的，就是除非真的有的州那太开放了，现在特别是中小学都是管得很紧的，进不去的，楼都进不去的。你要是转半圈门在哪里都不知道。
对对，我是上次去一个就 Bellevue 这边一个小学也是，诶，到哪里都好像没人，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从哪个门，然后别人还要在里面看一看你是不是好人，然后穿过两道门然后你才能进去，所以说搞得人也很郁闷。
是这样子，对。
所以说
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 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王芷萱。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的时事三人谈栏目，今天呢，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参加我们的讨论。最近其实都是之秋啊，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宣布，就是上周也发布了，就是美国对中国的策略啊，就是他用三个词，就是一个是叫投资，就是对美国人进行投资，再一个是叫结盟啊，就是跟盟友结盟了连结，然后再一个是就是竞争，就是跟中国竞争，那实际上把中国当头号竞争对手。那虽然说他这个语气已经是蛮客气了，就是说没把中国说成是头号敌人，然后呢也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没变，就是所谓三个联合公报啊，说一个中国啊，这些政策没变。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对中国的定位已经完全变了，因为以前毕竟跟中国早些时候，特别是江泽民那时候，一直要把美国当成战略合作伙伴，对吧？那现在变成头号竞争对手，这个定位是完全变了。那么当然就是美国对中国有很多的不满，包括新疆问题啊，西藏问题啊，台湾问题啊，香港问题啊，当然还有新冠疫情这个起源也好，后面的各种处理啊，这个社会面动态清零之类的。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因素，就是台湾，因为拜登前段时间又重申，就是如果中国要进行武统的话，那么美国要出手军事上干预啊，那么这个事情也是彻底否定了以前美国对这个海峡两岸战略模糊的一个政策，那么就是结束了战略模糊，就实际上战略清晰，就是如果中国大陆要打台湾的话，那么美国要帮忙，就是帮助台湾，就是不管是自卫还是要参与战争啊。现在拜登的意思参与战争，你觉得赵教授，你觉得会如果要武统的话，美国会参与战争吗？
我是觉得美国应该不会，干嘛要为台湾打仗？美国可能会为日本，甚至于这个南韩都有可能，因为有条约上的，那跟台湾也没有条约，什么都没有。
那不是台湾关系法吗？
台湾关系法没有讲说一定要出兵的。
台湾关系法是给武器，对吧？
对，给武器，或者是美国很关怀，美国希望这个不要发生这个改变事情。现在那个台湾当局，现在民进党政府啊，他的政策等于是火上泼油了，完全就是说这个态度还很强硬的。问题在这里，现在台湾本身内部啊，也发生争论。
其实应该是跟乌克兰差不多，就是你能坚持超过三天，美国这边应该会给你送武器，然后其他地方会有义勇军进驻台湾来帮台湾。但如果你顶不住三天， 那可能那就没办法了，那这谁也不会帮你。
本身就是说还有地方对呀、啊，台湾往那对呀、啊，这边就太平洋了。
对，你就不是退啊，就是你三天嘛，就三天。如果你能顶得住三天，那么美军可能像韩国啊、日本啊，甚至越南都有可能给这个运物资过来。但是如果台湾就像如果顶不住三天，那就肯定就被灭掉，就被灭掉了。那就真正一个中，因为一个中国，它并没有说是国民党统治中共产党，是共产党统治国民党。所以说，这个一个中国这个东西也没有错，对不对？
我有一点不太懂啊。其实他讲的用经济的方法来制裁台湾的话，可能还有点效果。干嘛一定要非打不可？我有点。
因为很多那个大陆的，我后来看了一个数据，很多大陆的那些赚来的外汇，好像有35%还是40%都是台商的那个钱。那而且经济上的制裁一向不是这个大陆用的手段。你要从历史上来看，都是要追求领土上的统一，要一定要强行，不光是同文同种，还要同制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去搞什么经济制裁？你看历史上哪个中国皇帝会对你进行经济制裁？那很搞笑的。人家我们国人历史上从来不认为经济制裁是个有效的手段，因为他会觉得啊，你老百姓可能稍微吃差一点就可以了，吃糠咽菜也可以，你这个没有效果。人家要的是真正的能够踏上那个土地，你用他的。这山呼万岁，就是你要顺从他的制度，这才是行的，知道吧？但是那个什么制裁呢，没有任何意义，就跟我们的历史不符合，知道？秦始皇也不可能这么做，这个清朝的皇帝也不可能这么做，那哪一朝的皇帝都不会这么做。要做的
秦始皇是统一了中国，但是他这个秦王朝，没。就是建立没多久就被推翻了嘛，对不对？也没什么好处对他自己。
但是如果大陆要过去的话，那肯定也是不可能什么经济制裁。经济制裁这个东西从来没用过，我们也不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政治体系下，经济是个很重要的是你所有的人都要听我们的话，教授。
你一方面又要武统，一方面又送那个1600亿美金呢、啊，每年呢、啊。透过贸易的方式送到台湾去，你这叫什么政策呢？
这个就是把你给，就是现在没有办法打你，给你棍子，就先给你一个枣吃，因为
这叫胡萝卜加大棒。
对，因为大棒现在打不下来，其实要打早的打。毛主席那时候要是能够把那个金门打下来的话，肯定顺势就冲过去。那时候
冲不过去，金门都打不下，怎么可能冲得过啊？
因为不知道那时候是什么，那时候估计是老百姓，就是当兵的人也疲劳了，而且的确工具上，就这种过船的工具上还是不成熟，所以说连金门也没干掉，
准备的不够。
对，也实际上也是，你知道跟那个，大陆打台湾，其实跟那个以前在整个大陆上内战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看数据统计，就是说，共产党那边可以招到大量的这个就是民工，然后顺着土地就把所有的粮食啊什么送到军队上去，然后关键时刻也能把他们 convert 成就变成士兵打。那么你过这个大海，这玩意你不可能让这些。
我最近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大陆说是要盖一条京台铁路
啊，你才知道。
从北京呢、啊，说是已经可以，就是一直到福建这一段先盖好，然后再，我看他那个划线是从台湾的北部，因为那边台湾海峡最窄，他可以盖桥过来，那他真的盖桥盖好的话，就不需要打了嘛。这当然是个有点开玩笑。
嗯。
现在金门的桥，他们愿意出钱呢，金门老百姓也愿意啊， 就是说从厦门盖条那个桥到金门呢？
其实按照现在的这个大陆的军事实力还有船的话，应该可以在一天之内把金门给占了，因为太近了。
他现在他金门他认为不重要，应该要打就打本岛啊。
对对对，但是打本岛的话，他要按照现在最先进的这个海运工具，也得花3到5个小时。这3到5个小时在船上实际上是很难弄的，它也不是陆地。陆地上的话，你还能在那挖挖战壕；海上面你就没有办法挖，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要不是那里有海的话，人家老早冲过去。所以说这个，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取决于啊，这个习大大他能不能连任。如果他能连任的话，我估计
不是他现在说法是为了连任他要打，就是算是暂时的领袖嘛。不然的话他就是连任没啥理由，因为这个经济嘛也衰退啦，民怨沸腾啦，什么疫情没控制好啦，什么各种原因啊，对吧？那现在他如果要为了祖国和什么这个人民什么为了什么这个主权啊不可分割啊什么东西，那这个把台湾的话好像有很多支持，对吧？
我觉得他没有把台湾放在眼中，他现在考虑只是说国际，他如何应付这个国际有心跟无心的这种。比如如果美国人撒手不管，他完全认为那他说不定就放手一搏了。
对，因为现在美国看他写的那个东西，认为是中国已经开始威胁这个美国的价值观。然后今天又出了一个新闻，那个不知道这个 Newsweek 是自己编出来的还是什么，他说这个习近平跟那个习大大跟这个拜登打电话的时候，对、
嗯、
直接告诉他这个民主已经马上就要衰落了，你们需要我们这种这个集中制。当然他肯定应该用的不是专制，应该是用
不，但现在其实是拜登自己说的，但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一个漏洞，就是说那个拜登说我那个2020年那个就是大选日当选的时候，习近平就给我打电话，然后说现在在世界上流行的就是专制不是民主，然后后来人家说习近平根本就没打过电话，就是拖了很久都没有祝贺他当选。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外交部发言人，就有人一直问说你对那个拜登当选有什么评论，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这个中国还在希望那个特朗普能翻盘，就基本上没有，根本就不存在习近平跟那个拜登打的电话这回事情，就是所以对，
所以说我
就胡扯淡了，就是啊。
对，所以说我不知道那个新闻拜登到底，他信誓旦旦的说拜登，
对，拜登因为他80几岁了嘛，所以有点糊涂了，就是我觉得那可能把另一个人什么张三李四的说的一句话就是跟串到习近平那里去了，我也不知道。
对，因为我也记得当初头3个月大陆还是觉得特朗普可能会翻盘。
对对对，
就一直就没有进行过任何交流，你知道吧？
没有，根本就没打电话，没有。
对，所以说导致了现在的结局就是拜登老是也不去那个大陆，总是先把周围的逛一圈，反正这次也没有
不会去。现在这种情况，现在就头号竞争对手也好，头号敌人也好，这怎么可能去啊？你现在去，这个是政治正确的问题，你去你去中国还了得吗？这事情那半天了，他还要选举吗？还要当
总统吗？他上海的领事馆的人全部撤走了，
撤了，走就撤了。
那是饿的，
对啊，他们没东西吃啊，那就这个一开始是说那个自愿离开，后来是下令离开，那没人了。
对，因为你不离开的话，因为他们出去也买不到东西，知道吧？一是出去买不到东西，二是他们现在也出不去，所以说最后就找了个理由，大家就跑掉了，知道。但是现在签证应该还是能签的。就是有些人还留在那里，因为你跑掉的话没工资。
我听到一个消息，是不是美国跟 上海之间的这个飞机的班次要恢复
啊，一直这么说的，
好像说是有这种说法，但是没有见到实际的，就是已经要马上恢复的这种迹象。
对，而且还有很多问题，就是说经常很莫名其妙的，就是在这边查的是阴性，结果一下飞机那边就是阳性，然后这个就
不是他前段时间算是回国算放开了，就是放松了，也不是放开，就以前呢你要回国测核酸或者什么12个小时之内，哎呀这健康码什么东西根本就搞不来的，就是把人逼疯的样子。那你现在呢稍微放松一点，比如3天之内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就这个就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很麻烦。反正天底下最难去的地方就是中国现在。
现在很多那个中国留学生好像回不去是吧？
回不去啊，因为太难回去了，
没有交通工具。
不是不是，就是限制，就有很多限制，就是你要24小时之内的一次核酸结果，12小时之内的核酸结果，那当然还有健康码呀、啊，什么什么绿码呀、啊，什么乱七八糟。反正我觉得这个太难做了，这个事情。你在美国那这么麻烦的，你测结果这个核酸结果什么检测机构又不是开在机场的，你测完了人家不一定马上给你结果啊，12个小时之内不一定有结果啊，那飞机要飞了怎么办呢？这种事情反正特别麻烦，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难做，回去了之后你再隔离个什么7、8个礼拜的，这种都跟坐牢差不多，但是啥都黄，那个就是等到花也谢了，就什么都黄了，我感觉。你回去隔离个3天，像美国这样全开放，你在家里自我隔离个3天就好了啊，你这隔离什么3周加2周或者什么5周，那5×35对吧，这还是短的，那有的还8周，这个就是差不多2个月了，这隔离还受得了，你说呢？
对，而且很多地方它有不同的那个隔离尺度，所以说你也不一定能够接受得了。但是总体来说应该也放开了，因为根据以往历史上的那个 SARS-1也是突然有一天宣布全部放开，全部放开。所以说这个大陆的舆论宣传因为只能单向宣传，所以说也是很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说大家约好了全部都放，说这个奥密克戎比毒害性比那个流感还低，一天之内大家放开，那也是很正常。
没有，不行，这大陆的疫苗不行啊，这个病还是那个，还是新冠，还是挺严重的。
对，病还是有的，但
病有的，对。
对，
那疫苗不打疫苗还是不行的。
对，但这个就看舆论宣传方式了。如果说不行，如果说放开。